来请医生来求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点福音好吗？神的话语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基督的我们也是在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站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再来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比如说，我们感谢赞美你，经常我们在你面前聚集，来聆听你自己的话，愿你自己的圣灵借着我的口，能够清楚的让我们明白，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纯良、纯洁、善良，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更加的爱你。一生走在你的正路当中，主啊，圣灵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而更新，同能建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时候就说：“所以”，然后。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我相信神也感动，保罗也很清楚的知道神是慈悲怜悯的神。他劝我们这些神所召的人，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都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样我们的侍奉，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时候，他讲的就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敬拜神真实的侍奉的，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他教了我们要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叫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接下来他有很多一些具体的劝勉，叫我们在爱中不可虚假，要以善胜恶，不能以恶胜善等等的教导。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所以，而且说是理所当然的？要真实的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就必须要先回顾一下保罗在罗马书前面的11章到底讲了什么。当我们知道他讲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也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开端。倘若我们不能认识神，我们就无法认识我们自己。那么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很清楚地讲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超乎 我们的想象。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就是轻看愤怒，或者认识对神的认神的愤怒的认识不够。神的愤怒是极其的大，大到一个程度，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神的愤怒。怎么说？他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知道神，在罗马书一章前面的二十节也讲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我们却不荣耀他，把它放在一边，好像是我们可以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论没有把它当成神。那么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里头讲到，他说虽然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就是不把他神当成神，不当这样还不荣耀。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在保罗在十一章里头讲，万有都归于他，荣耀他，本于他，不荣耀他，而且也不感谢他。我想这个是对世人的一个简短的一个评估，包括我们，包括我们，特别是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那就更加，甚至于现在我们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也常常是这样，虽然知道他，却不把他真的当时荣耀他，也常常不是感谢他，而是埋怨他。所以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自成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么这个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享受那么美好的时光，在神的看护和祝福保护下，可以享受神赐的所有几乎是所有一切的美好，肯定是比我们现在的美好，但是他们却不满足，不满足，不愿意听神的话，要吃那个神不要叫他们吃的这个果子。从某种方面来讲，不光是对立，而且是贪婪，而且他们自以为聪明，被蛇叼了那么绕几下以后就陷落了。事实上蛇的这样一个引诱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契机，亚当夏娃很可能从心里就想是那个所谓的分辨善恶的果子，但是神的愤怒是极其的大，神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当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已经被判死刑了，因为神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这是对应得的代价，在神没有一点的人是完全的，神没有一点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一个商量的地方，虽然他后面也吃下了怜悯，但是是日子必定死。那想到我们自己，当然有些人就会说不服气， 他为亚当夏娃发犯他们的罪，为什么罪性就会遗传到我们亚当的后裔呢？这事实上我们是不能降罪的，因为我们本是就是犯了很多抵挡神的罪，是我们自己也是犯了很多抵挡神的罪。保罗在这里只是列了其中的一些，他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严格恶毒，满心是嫉妒，忠杀，跟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夜放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辜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就不服，说我可能在有些方面可能有一点保罗所说的，但不是完全都有，或者说我在这方面虽然有一点，可能比旁边的人好一点，是吧？这都是需要神的圣灵的光照。举个简单的例子，贪婪。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说到一个程度说我不是个贪婪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或者说我从来没有被投诉过人，或者说我是很有怜悯的，没有做过不怜悯人的事。贪婪从某种方面来讲，我举个简单的事，就是说你要的过于所神所赐给你的，我个人认为吧，就是贪婪，就是神给你多少你领受多少，这个是应该可以的，因为神是自然的神，他也是对的。但是说你要强求神赐给你过于你所当得的，那个就是贪婪，那个嫉妒啊，那个不怜悯啊，这个是大家我想这里肯定是会光照你。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我们在家里啊，经历了我岳父的过去，也感谢神，他在最后的时候啊愿意信耶稣，但是李川还是会一点的小事会扛受的，所以觉得还是不够有怜悯，就是没有在最后的时刻啊，最后的日子没有给他吃想要吃的那个西瓜，心里就有很多的日子，因为我们非常没有怜悯，非常没有怜悯。所以保罗有讲到，很清楚的讲到，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偏离正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团体的活动当中，在教会的活动当中也不例外，包括我自己，当然有时候会觉得为了弟兄姐妹，似乎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有时候就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特别是有些在不该说的场合说不该说的话，不但不能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教会，反而给教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有的一个表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的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后来也就讲到，罪的代价就是死，永远的跟神的隔绝。那神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以后，事实上人毫无盼望，就是在一个毫无就 hopeless 没有希望的当中，因为神一说罪的代价就是死。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圣经在旧约里头很清楚的记得，在诺亚的时代，神借着洪水，很大的洪水，除了诺亚一家，他们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妻子，一共八口人，借着那个方舟存活以外，所有的人都被洪水淹没了。
但是人很少，但是还有。
设想一下，设想一下，我如果我没有，你甚至如果我是没看过电影啊，很可能有人是我可能也真拍过那个电影。如果我们去设想一下那个场景，当那个洪水渐渐的升高，你看见一部分人首先被淹没了，还有一部分人又被淹没了，还有一部分被淹没了，到最后除了诺亚和他的一家全都毁灭。我不相信你们的心里的场景会是怎么样的场景。神的愤怒极其的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事实上在前段时间，在中国经历的大概三个星期左右的新冠，像狂风暴雨般的一片的发过去，我估计至少90%的人都得了，而很多的老人没能逃过这次的新冠的疫情。外面是不允许报道的，事实上很多的急诊的地方地上都沾满了尸体，进去的基本上就出不来，火葬场也来不及烧。那这个比起那个洪水的审判又显得微不足道。我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神的震怒是非常清楚的，是非常确定的，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神的愤怒。那我们就想，那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走，没救了，没有一个人能救了吗？不是的，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开了一条路，那叫做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我举一个例子，雅各因为他自弃，因为那个所谓的红豆汤编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雅各这个人其实在我看来极其的狡诈，就是瓜，他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要抓住以扫，让他想他自己先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创世纪的28章，他已经有点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神就叫他不是神，他的爸爸以撒，要叫他去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去躲一躲以扫的有可能的很大的报复。事实上他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落后，非常落后逃难。但是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不光向他显现，神还给他说话，给他的应许。这个是人实在是难以想象，真的是难以想象。神在这里这个时候非但没有批评他责备他，你说你都是你惹的祸，这个好好的在家里啊，不听神的话，要落到这个地步，神很没有这样的对他，反而的说，首先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而且我要将你所把握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不但没有这个说惩罚他，反而说应许说他躺卧的那个地方以后要赐给他，而且应许他必有后裔。那必有后裔很可能，很显然他不能死嘛，因为他不能死才能生儿育女。而且二十四节讲，你的后裔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地上东南西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有福，而且我神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这样让人想想根本不想得通的事情，但是事实现实的是，神的恩典就这样清清楚楚的临到了雅各，清清楚楚的临到了雅各。当然后来他就有一点点经历，但后来你们也知道，他事实上经历那个以后还是没有真正的被神完全的得着，在拉班的家里也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而行。但是很清楚，神应许赐恩给雅各和他的后代，是赋予完完全全赋予神。保罗在以弗所里头有讲到，我们本来是走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是耶稣神让我们活过来。同样的，我们被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过了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借着信，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你根本就不配，但是神却给了我们，白白的给了我们，这叫做恩典。一切完全都是恩典，而神赐恩典给我们，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拣选。 这个在罗马书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在光子还没有生下来，犯恶还没有做，就是在雅各的以扫还没有去生的时候，也许有人说生的时候可能这个雅各已经有点饿的苗头出来了，就是还没有生下来以前，还没有做出来以前，神已经就定了。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命。这个人实在是想不通的，非常想。如果神实在是不多，非常不多，非常不易，为什么就要拣选雅各、厄以扫呢？必须承认，我们是确实是想不通。保罗这里有反问的形式，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呢？他说断乎没有，因为啥？神是神，这是关键。受断乎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权利来质问神，因为我们是受断乎，所以在九章十五节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拣选在圣经里头有非常非常多处，一百多处的这样的经文讲到神的拣选。保罗在后来罗马书接下来的讲节也不断的在加强这样一个神的拣选，他的还有讲到神的愤怒和他的全能和他的拣选。我们再来看看保罗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保罗非常的努力，也服读律法，而且在他自己宗教的里面看上去也是非常的热心，但后来呢，神说你是逼迫我的。能够因保罗那时候还叫做那叫做扫罗，是逼迫耶稣基督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谤人的，但是他蒙了神的恩，蒙了神的怜悯，而且这个是还在他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但是他那个时候，事实上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也知道，在那一个特殊的时候，神的怜悯恩典竟然就临到这样一个他后来说我是个罪人，在罪人中的罪人。保罗这个不是自我谦虚的标榜，保罗是个罪人，确实是个罪人，但是同样我也是个罪人。你他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会后悔，因为未来你可能比我有的好，或者说是绝大部分的好，但是在神的眼中就是背悔，就是该死的。简选的经文在各个地方，包括事实上在创世纪里头就有某种方面的预表，从亚当到诺亚时代，我们都说时代，但是在这个当中你们如果仔细去看它的经文，都会提到某某人生儿育女，与神同情多少年啊？有些人有些地方没有说与神同情啊，这个是这个以诺也是，但是好多地方都写的生儿育女。很显然，在这么一段的时间的当中，这些生了很多的人，但这里是仅仅讲到跟诺亚相关的记载上面。很显然他就这样子拣选到诺亚和他的一家，在旧约的经文不断的不断的提醒以色列民，是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被拣选做神的子民，是因为耶和华关爱他们，拣选他们，并非因为他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他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少的，完完全全不因为神的恩典和永不改变的拣选和呼召。所以约翰福音，耶稣在他要离世以前，门徒教导门徒，后来也为门徒们祷告，他很清楚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是耶稣神拣选了他们，是神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将你们从黑暗中分别出来。为什么这个恩典和拣选是如此的重要？除了认识耶稣基督以外，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相当于部分的信仰的一个根基。倘若我们在这些最基本的认识上不清楚，说实在的，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常常会是糊里糊涂的。意思，当我们真知道神的圣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你看，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确据，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确据，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困难中。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到我们见里面的那一天，不光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根本的不配，我们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拣选的时候，我愿意相信圣灵真的是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真实的所愿意不断的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真的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因为我们常常吸了毒以后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主要是恩典和列法的困惑。事实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生命更新的过程，某种方面已经摸到一点神的爱，愿意回应神的爱，但就是讲的一定要完完全全能够遵循神的律法，这个本身没有错，这个本身没有错，因为律法本是良善的，这个而且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没有错。但是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那么有人继续会反问，那么那就达不到，难道我们就不努力了吗？也不是断了，而是说怎么的努力，怎么的努力。这里头好像少了一，我有个经文搞没搞错的一个，我再讲一下。哦，可以，没事。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啊。讲到了，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别人就会问什么意思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的理解哈，不完全是对哈，可能我从来没去研究过神学家的，我觉得简单的就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代表的死亡，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十字架也代表得胜，因为耶稣借着十字架他死里复活了。那最清楚的经文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老我已经被完完全全的钉死了。那么现在我们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看上去好像还是我原来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说要每时每刻每天要经历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十字架上的复活，就叫身体献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释放我们的老我，不要害怕我们的老我死掉。我们的老我事实上死的越多，将我们的老我身体献上越多，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越丰富。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怕死，虽然理论上讲已经地位上已经说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这个我们生命的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却是一个漫长的不断的死，不断的死活，而且是要当了做活的时候那里头又死，这个可能还是不是 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啊。那么举的简单一点，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好像也不是更难，看看啊，对，调了一下，讲的简单一点，我说就是不神叫我们做的啊，这个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啊。立法书很多东西都是这么立法，都是这么说的，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都要怎么样，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但还有一个叫做不过神不叫我们做的，这个就有点相对比较难，特别是在有一些光景下，我们比较难以判断。真的比较难以判断，在一些的场景下要多一些怜悯，但有一些场景下可能要多一些公义，因为我们都不完全，这个确实是需要圣灵的特别的带领。那我在这里头讲到，也不是讲到，在达拉斯我听到的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凯琳分享，我们要分辨是神的头领还是人的头领，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看见。如果是神的头领，我们必须抵挡的，但是人的头领我们不需要，要用爱心互相的扶持，这个就不需要圣灵特别的带领。我举个例子，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以后，怎么没有，事实上没有基督徒，神是电影里头的呢，在圣经里头也说耶稣看了一眼彼得就被，事实上被圣灵光照了，耶稣充满的怜悯，但是在另外一个例子，而且是彼得刚刚考试考了满分，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其他一些门徒们事实上都考不出来，他们以利亚，说哪个先知，彼得说你是神永生上帝的儿子，让基督论清楚地启示出来。当然耶稣说这不是出于你说的，而是出于里头的神说的。那后来耶稣就启示这个以后，就说他要上十字架，彼得很快出于自己的肉体，他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神怎么可以上十字架如此被羞辱，怎么可以，耶稣一点也不客气，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这个要很清楚的有分辨。那么在我们的事故的当中也是需要非常的注意有一些的问题，咱很清楚的要讲到我们要听命胜于陷阱。陷阱从某种方面来讲，就好像是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来某种方不完全吧，这陷阱来说应该涵盖的面更多一点，但是神要我们很清楚的说是听命比献祭还更重要，还更重要。所以后来这个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神真实的成为我们的主，不仅是救主，他是我们的主，他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讲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让我们一生基督徒所走的一生都是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变化的过程最重要的，事实上各我个人理解啊，是对神的认识。当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的心意会不断的更新的变化，我们不断的会被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被着。原来保罗说，原来有义的变成有神的，就会更新而变化，渐渐的能够体验神的善良和喜悦的旨意。那我们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不断的在这里头，从小孩长大成人，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那我刚刚就讲到，就是恩典、神的爱、神的呼召在我们里头，那我们肯定会有更新的变化，然后也肯定会有一些在行为上能够更好的能够遵循神的律法。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这样一个顺序，这样一个顺序，而不是完靠我们来努力来遵循神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悦这么一个过程，而是因为神不断的爱我们，我们就愿意不断的来回应神的爱在里头。那么在这里头，事实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我们常常很容易律法的当中，或者从某种方面来说，活在宗教的当中，就基本上完完全全就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个我们也常常被落入这样的光景的当中。但是保罗事实上这里是有带着批评的，带着比较严厉的批评。他说你们若不与基督同一个世上的小学，不与基督同死，我们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耶稣已经在我们里头，我们是一个超越的人，这一点我们是一定要很清楚的。不是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改良，基督的生命是完全的重生，完全的改变，因为基督在我们里头。圣经也讲到，就是新酒就皮囊，这个是一个同样的，新的和新的不要再跟旧的混在一起，不行的，那就不行的。所以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肯拿、不肯尝、不肯摸等类的规条呢？他说这些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而且这些规条使人徒有自卑之心，有私欲主犯，自表谦卑，不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这讲到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的成圣完完全全靠神。事实上我们信靠神越多，靠神越多，我们的生命又有很大的安息和生命的力量。这讲到自居是人死，但是经历是叫人活，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切切的祈求 神的圣灵怎么在我们心中做那更新的工作。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就走上一个信心的门徒的道路，让我们所走的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我认为吧，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不是凭着信心不讨神喜悦，一切的事情，我认为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家庭，倘若不是出于信心对神的回应，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在结婚以前，我做一点简单的见证。大家都知道，两三年前吧，2020年的七月，就是美国驻中国驻美国领事馆休斯顿被关的时候，美国的 FBI 就到德州的各个大学、各个研究单位，主要找这些我们华人教授访谈。那有一天就到我的家，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了，我是短期签人计划。他还问我有没有学生是签人计划，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哪几个学生是青年签人。我跟他们讲了三个小时，我李昌和我儿子都紧张起来了。他说你什么东西都跟他们说，老师，而且第二天他就叫我把那个 contract 给他发过去，我第二天就从中国把那个 contract 给他就发给他们。那还好 FBI 倒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做的是最基础的研究，而且是暑假在那边短期的访问。但是因为这个两国的事，在这个高校里头，很可能他们是教导大学的，还是要做一些的处理，所以学校就从某种方面要对我做一些处理。有大概我啊，这个接近离职大概一个半多月吧。那感谢神了，包括听你的弟兄姐妹都帮我祷告。那我自己也知道，我当时还想退掉就退掉了啊，但时间还没有累累，但还好。后来事实上，我据我所知，在我们学校，如果进入了这个 training leave 行政假，几乎没有恢复工作的，几乎很难的。但是很也接着我们单位的同事，我们单位同事联名给学校写了一封信，给校长写了。所以我的职位还暂时保留住了，2020年还保留住了。那后来就把我的 distinguished 拿掉，这个我倒还没事，我是说反正终身教授嘛，在这边过几年就 OK 了。但后来环境越来越差，后来会怎么样？再加上你们也大家也看见我有段时间身体很差，血糖比较高啊，有一段时间瘦了很多。还有我家里我儿子在这边也没找到合适的教会，反正总之就是有点 stuck 在那边，就是僵在那边，他讲。后来神有开了一条路，在德州另外一个大学，事实上西谷的院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职位已经给我了，非常有意思，就来打了书。那最后证实给我专门开了一个 open position 以后，半个月就去面试。面试以后，他们也是校长和不是校长，那个系主任和院长都基本上同意了。但是到那个上层，就是 Provo 那一个，他们要问这个 UTSA 的事，因为我当时我去，他问我就为什么要去，我都在 UTSA 都不开心了，那就讲到这个中国的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事实上很清楚的，我自己啊，你刚才有点点不太那么确认，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力量在推动着我要做一个决定，所以在各方面清楚，有各方面的印证以后，去年五月份吧，大概四五月份，我们两个李川也同意了，我就决定要这边辞掉这边的工作。 那时候还是有很多疑问的，还是疑问。当然，而且也有点不小心，有算错了一个东西，有点算错了。而且房子那边都买了，而且我上个学期本来应该还是要上课的，但是神也非常奇妙，接着我另外还没用完那个经费，我买了这个基金的例子。总之，我讲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个决定的当中是没有任何可以寻求的，唯有看神他自己的工作，神他自己对我们的带领。神他明哥还帮我姊妹有时候说，那你还要被试炼啊，在学校里啊，对他们在管教试炼啊。Anyway， 但是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因着信所做的这样的决定，带来了很多神的怜悯和祝福。包括因为我还有一个事情，其实我也心里曾经，如果我们不早点回中国，很可能我岳父最后一面就见不到了，真的是见不到。那我们在走的时候，中国的疫情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关掉，但我们就是凭着信，因为别人不可以回去，我们也可以回去，我相信这个。那我们回去8天的时间，在上海就隔离就解除了，在这个2个半月的时间，在中国经历非常非常清楚的神，非常清楚的带领，神非常非常有怜悯，有恩典。那我讲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神已经赐下恩典，他拣选我们，带领我们走上这恩典的之路。我们要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眼见来做我们所当做的决定，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当做的。而且我们要时时的品察神应该给我们个人性的，在你和你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都不是出于我们的眼见我们看清楚，要清楚知道神是怎么带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我们要愿意真实的说，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献上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祷告一下。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人类言语极其的有限，愿意借着圣灵，你自己将刚才所分享的有一些是出于你的并借着圣灵进入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知道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依着本着神的恩，人的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神，也是我的神。主啊，我们在人生的当中也会经历很多的高山低谷，甚至有时候会经历的苦难，但是你的应许不改变，因为你的拣选不改变，你永恒的呼召不改变，你美好的心意不改变。所以我们就认定，是吧？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是吧？我们就说保罗所说的，所以弟兄们，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帮助我们在生命的里头能够侍奉的更深，有十字架的印记更深，是吧？真实的能够传念神全善良可喜的这个旨意，一生走在你能活的道路的当中，是吧？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各样的环境中，你自己亲自的引领。我们当中有身体上的困难，有些在工作上的困难，有家庭当中的困难，但是你是他们的神，是吧？你一一的开道路，带领他们，也他们在困难的当中也知道，凭着信心或是凭着眼见做一些你所喜悦的决定。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